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 ENT Update Podcast。 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耳科与听力学专题，我是傅医师。
我是林医师。傅医师，你今天看起来心情不错哦。
有吗？可能是因为今天要讲的第一篇终于把顺配的听力保护写进实务指引了。
你是说那个流带硫酸氯 STS 之前吵了很久不是吗？给小孩用顺配治疗癌症，到底要不要加 STS？
对，这篇是 SIUP 国际儿童蓄油学会在 Ear and Hearing 发的专家共识， FDA 和 EMA 都已经核准 STS 作为儿保护剂了。
核准归核准，临床实务上问题一大堆吧？顺配和 STS 给药时间怎么隔开？会影响化疗效果吗？
专家小组列出了九大挑战，给药时间差跟现有化疗 protocol 的整合、药物交互作用，还有经济成本考量。
九大挑战，这么多。
所以这篇很有价值，它不是只说 STS 有效，而是告诉你 step by step 怎么在临床落地。目前建议用于局部非转移性实体蓄流的小孩。
那转移性的呢？不能用吗？
目前证据还不够，专家也承认文献有限的地方用的是专家共识，不是实证，但至少这是国际标准化的第一步。
好吧，实用性高，给推。下一篇。
第二篇一样是儿科耳科 Laryngoscope 的 review， 讨论先天性巨细胞病毒感染 CMV 相关的听力损失怎么处理。
CMV 浸损，这个我们临床常遇到，抗病毒药到底能帮多少？
这篇从 Cincinnati 儿童医院出来，他们的建议很清楚，中重度有症状的先天性 CMV 风儿一定要在出生一个月内开始抗病毒治疗。
那是因为随机对照试验有证据，可是我们最常看到的是只有单独听力损失的，根本不算中重度症状，这种怎么办？
对，这就是评检，单独听损的证据很有限，治疗决策要个别化。但如果听损已经进展到重度或极重度，就要赶快评估人工耳蕨植入。
这个我同意，早期给听觉输入对语言发展都太关键了。就算有神经学共病，大部分小孩还是可以有显著的听力和沟通进步。
所以核心讯息，一个月内抓紧抗病毒，听损到重度不要等，该植入就植入。
收到。第三篇来讲耳鸣吧。
第三篇是复旦大学华东医院发在 JCM 的研究，732个耳鸣病人比较量身定制的声音治疗跟一般自然音治疗。
700多人，这是随机对照试验吗？
这个要诚实说，不是随机的，病人自己选要客制化还是一般治疗，所以有选择偏差。
我就知道，客制化那组653人，一般组才79人，差太多了吧？
对，而且严重耳鸣的病人更倾向选客制化。不过结果还是值得看，客制化组 THI 分数一路下降到12个月，连焦虑忧郁量表 HADS 都持续改善。
非客制化组呢？
非客制化组只有第一和第三个月有改善，后面就没显著差异了。客制化组在一个月后的疗效就显著优于一般治疗。
结论就是量身定制的声音治疗比较持久，但拜托谁来做个 RCT？不要再用病人自选组别了。
林医师，你会去设计这个 RCT 吗？
我先等别人做。最后一篇，
肥城儿童医院 CHOP 的 Retrospective Study， 7800个小孩装中耳通气管，追踪术后生活品质，用的是 OM6。
7800个，这规模可以。他们怎么分组的？
分三组，单纯反复急性中耳炎、混合适应症、其他适应症，追踪到术后两年。 结果反复中耳炎那组术前 QOL 最差，但术后改善幅度最大。
所以不管什么适应症，装通气管都有帮助。
对，长期来看三组的总分趋于一致，但有趣的是听力相关的改善在其他适应症组最明显，而照顾者担忧、活动限制、情绪困扰的改善在反复中耳炎组最大。
这很合理，反复感染的家长每天在担心发烧、跑急诊，装完管子世界都不一样了。听力问题的当然是听力改善最明显。
对对对，所以这篇告诉我们通气管很值得装，而且 QOL 改善是持续的，不是只有短期效果。
四篇都很实用，顺配听力保护有国际指引了， CMV 轻损要一个月内抗病毒加重度就开 CI， 耳鸣声音治疗还是客制化比较持久，但要等人做 RCT， 通气管装完生活品质长期改善。
今天的 ENT Update 就到这边，提醒大家所有的论文连结我们都会放在节目资讯栏，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